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建德四年春季正月戊辰日，任命柱国府罕公辛威为宁州总管，太原公王康为襄州总管。开始设置营军期间，壬申日下诏说，如今阳气散布，万物开始生长，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，意义在于勉励农耕。诗经不是说不亲自去做，百姓就不会信任。刺史、郡守、县令应该亲自鼓励农耕，百官轮流值班，亲自带头引导。事情不紧急的都暂停到秋天。鳏寡孤独无法自己生存的人，当地要酌情加以赈济抚恤。拖欠的租税、征调的物资、兵役剩余的功劳都应该免除。癸酉日，皇帝前往同州。二月丙戌日初一发生日食。辛卯日改设宿卫官员。己酉日，柱国、广德公李毅因有罪被免职。三月丙辰日，派遣小司寇淮南公袁伟、纳言一楼谦出使齐国。郡县各减少主簿一人。丙寅日，从同州返回。甲戌日，任命柱国、赵王宇文昭为雍州牧。夏季四月甲午日，柱国、燕国公于时因有罪被免职。丁酉日，开始规定尚书的人都用表，对于皇太子以下的人称为启。六月，诏令东南道四总管辖区内，从去年以来新归附的民户免除赋税三年。秋季七月丙辰日，皇帝前往云阳宫。即位日，禁止五行大部前出入关，部权前允许入关，但不允许出关。丁卯日，从云阳宫返回。甲戌日，陈国派遣使者来聘问。丙子日，在大德殿召集大将军以上官员。皇帝说，太祖神武应运，创立王爷根基，兵威所到之处，只有征讨没有战斗，唯独那个伪齐仍然心怀跋扈。虽然多次出动军队，但大功未成。朕以寡得昧时，继承大业，以往因政令出自权臣，无所用心。自从亲自处理政务，便图谋东讨。粗衣淡食，修缮铠甲，整顿军队，数年以来战备逐渐充足。而为主昏庸暴虐，肆意横行无道，讨伐暴虐，铲除祸乱，这确实是时候。如今想要多路出兵，水陆并进，北面据守太行之路，东面扼守黎阳之险。如果攻克河阴、兖州、豫州，就可以传檄而定，然后养精蓄锐，犒劳将士，等待他们到来。只要一战，就必定能打败他们。王公们认为如何？群臣都称好。丁丑日，下诏说，高氏因时机而为命，占据汾漳地区，擅自假借名位，已有很多年。朕以养育之心，尊师养晦，于是敦促聘问和好，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。但高氏心怀恶意，不思改过，寻衅侵犯，背弃誓言，辜负信义，窃取诚意，藏匿奸邪。以前我军攻下宜阳，事端由他们挑起，兵心焚取，并非是我的过错。这里获得的俘虏、礼貌送回接连不断，那里所拘押的人却从未有一个返还。再加上滥用刑罚，肆意逞凶，繁重赋税，横征暴敛，其鲁之地有凋敝的哀痛，幽并之地有复苏的期望。既然祸害满盈，恶贯满盈，众叛亲离，如果不进行一次征讨，怎么能大定天下？如今白露在尘，秋风节至，整军问报，时机适宜，朕将亲自统帅六军，恭敬地执行天罚。希望凭借祖宗的威灵，暗中借助将士的力量，如风驰电掳般扫荡九州，电闪雷鸣般清理八方，可以分别命令众军，指日进发。任命柱国陈王宇文纯为前一军总管，荥阳公司马萧南为前二军总管，郑国公达西镇为前三军总管，越王宇文盛为后一军总管，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，赵王宇文昭为后三军总管，齐王宇文宪率兵二万直趋黎阳，隋国公杨坚、广宁侯薛回率水军三万从渭水进入黄河，柱国梁国公侯莫陈瑞率兵一万防守太行道，申国公李牧率兵三万防守河阳道，长山公于毅率兵二万出兵陈州、汝州。壬五日，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共六万人直指河阴。八月癸卯日，进入齐国境内，禁止砍伐树木，践踏庄稼，违反者按军法处置。 丁未日，皇帝亲自率领各军攻打河阴大城，攻克了。接着攻打子城，没有攻克。皇帝生病了。九月辛酉日夜间回师，水军烧毁船只撤退。齐王宇文宪以及于毅、李牧等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，降服攻克了30多座城池，但都放弃不守。只因为王耀成是要害，命令仪同三司韩正守卫。韩正不久就献城投降了齐国。戊寅日从东征返回。己卯日任命华州刺史毕王宇文贤为荆州总管。冬季十月戊子日开始设置上柱国、上大将军官职，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，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，又设置上开府、上仪同官职。甲午日皇帝前往同州。闰月齐国将领郁相贵进犯大宁，延州总管王庆击退了他，任命柱国齐王宇文宪、蜀国公尉迟迥为上柱国，柱国代王宇文达为益州总管，大司寇荥阳公司马萧南为凉州总管，诏令各畿内郡举荐贤良人才。11月己亥日改设司内官员。12月辛亥日初一发生日食。庚午日从同州返回。丙子日陈国派遣使者来聘问。这一年齐州、宁州百姓饥荒，打开仓库赈济供给。五年春季正月癸未日，皇帝前往同州。辛卯日前往河东宿川，聚集关中、河东各军进行校猎。甲午日返回同州。丁酉日下诏说朕克制自己以求治理，但教化还未弘扬，长久的思考前代，日夜怀着警惕，可以分别派遣大使巡视四方，考察诉讼，听取民谣，慰问百姓抚恤隐忧。那些监狱没有规章侵害百姓的，根据事情追究查验，分条记录上报。如果政绩有成效，治理纲纪能够推行，以及行为宣扬于草野，道义显扬于乡间，都必须检查审核，按名次上奏。那些鳏寡孤独确实值得怜悯，也应该赈济供给，务必使其周全充裕，废除不全钱。戊申日开始规定私铸钱币者处以绞刑，其从犯远配为百姓。二月辛酉日派遣皇太子宇文赟巡视安抚西部地区，并征讨吐谷浑，军事事务的调度都应随机自行决断。三月庚子日月亮侵犯东景星的第一星。壬寅日从同州返回。文宣皇后的丧服满2周年，戊申日举行祥祭。夏季四月乙卯日皇帝前往同州。开府清河宫宇文神举攻克齐国陆浑等五城。五月壬辰日从同州返回。六月戊申日初一发生日食。辛亥日祭祀太庙。丙辰日立州总管己王宇文康有罪被赐死。丁巳日皇帝前往云阳宫。月亮遮掩星宿后星。庚午日火星进入鱼鬼星宿。秋季七月乙未日京师干旱。八月戊申日皇太子征讨吐谷浑，到达福寺城后返回。乙卯日从云阳宫返回。乙丑日陈国派遣使者来聘问。九月丁丑日在正午殿举行大型祭祀，以祈求东征顺利。冬季十月皇帝对群臣说朕去年因有疾病，于是未能彻底平定逃寇，以前进入敌境全面观察了敌情，看他们行军几乎如同儿戏，又听说他们朝政混乱，政令出自一群小人，百姓嗷嗷待哺，朝不保夕，上天给予却不取，恐怕留下后悔，如果还像往年那样出兵河外，只是抚其背，没有饿其喉。然而晋州本是高欢起事之地，镇守要冲，如今去攻打他，他们必定会来救援，我们严军以待，攻击他们必定能攻克，然后乘破竹之势击鼓向东挺进，足以穷尽他们的巢穴，统一天下。诸将大多不愿出发。皇帝说积危之势是事情的苗头，不可失去，如果有阻挠我军的人，朕将用军法处置。己酉日皇帝总领军队东征，任命越王宇文盛为右翼军总管，杞国公宇文亮为右二军总管，隋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，乔王宇文简为左翼军总管，大将军窦恭为左二军总管，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，齐王宇文宪、 陈王宇文纯为前军。庚戌日，火星冲犯太微垣的上将星。戊午日，岁星冲犯太陵星。癸亥日，皇帝到达晋州，派遣齐王宇文献率精锐骑兵20000守卫雀鼠谷，陈王宇文纯率步兵骑兵20000守卫千里镜，郑国公达西镇率步兵骑兵10000守卫统军川，大将军韩明率步兵骑兵5000守卫棋子岭，乌氏公尹生率步兵骑兵5000守卫中谷镇，梁成公辛韶率步兵骑兵5000守卫蒲金关，柱国赵王宇文昭率步兵骑兵10000从华谷进攻齐国的汾州诸城，柱国宇文盛率步兵骑兵10000守卫汾水关，派遣内史王毅监督六军攻打晋州城，皇帝驻屯在汾曲，齐王宇文宪攻打洪桐、永安二城，都攻克了。这一夜，彩虹出现在晋州城上空，头向南，尾入紫微宫，长10余丈。皇帝每天从汾曲前往城下，亲自督战，城中惶恐窘迫。庚午日，齐国的邢台左丞侯子清出城投降。壬申日，齐国的晋州刺史崔景松守卫城北面，夜间秘密派使者送来降书，上开府王轨率众响应。天未亮，登上城墙鼓噪呐喊，齐军溃败，于是攻克晋州，擒获齐城主特进、开府海昌王位向贵，俘获甲士8000人送往关中。甲戌日，任命上开府梁士彦为晋州刺史，加授大将军，留下精兵10000人镇守，又派遣各军巡行齐国各城镇，都相继投降归附。11月己卯日，北齐君主从滨州率众前来救援，皇帝认为齐军队刚聚集，暂且避开，于是诏令各军班师回朝，派遣齐王宇文宪殿后。当天北齐君主到达晋州，宇文宪部与之交战，率军渡过汾水，北齐君主于是包围晋州，昼夜攻打。齐王宇文宪在宿水驻屯各军，作为晋州的声援。河东发生地震，癸巳日从东征返回，在太庙献上俘虏。甲午日，下诏说伪齐违背信义，毁弃盟约，恶贯满盈，祸患滔天，因此朕亲自统帅六军问罪于汾晋，兵威所到之处，无不摧毁消灭，贼众危惧惶恐，如乌鸟栖巢自守，到大军回师才聚集而来，游魂在边境还敢犹豫徘徊，朕如今再率各军乘机消灭他们。丙申日，放回齐国各城镇投降的人。丁酉日，皇帝从京师出发，壬寅日渡过黄河，与各军会合。12月戊申日，军队驻扎在晋州。起初齐国攻打晋州，担心王师突然到达，在城南挖了壕沟，从桥山连接到汾水。庚戌日，皇帝率领各军80000人布阵东西20余里，皇帝乘坐平常的御马，带领数人巡视阵列进行部署，所到之处就呼叫主帅姓名来慰问勉励他们。将士们感念被治愈的恩情，各自想着自我激励，将要作战时，有关部门请求换马。皇帝说朕独自骑2马要去哪里，北齐君主也在壕沟北面列阵。申时以后，齐国人填平壕沟向南推进，皇帝大喜，指挥各军攻击他们，齐军便退却。北齐君主与他的部下数十骑逃回滨州，齐军大败溃散，军用物资、铠甲、兵器在数百里间丢弃堆积如山。辛亥日，皇帝驾临晋州，仍然率领各军追击北齐君主，诸将坚决请求回师，皇帝说纵容敌人会生出祸患，你们如果怀疑，朕将独自前往。诸将不敢再说话。甲寅日，北齐君主派遣他的丞相高阿那公守卫高壁，皇帝指挥军队直进，高阿那公望风退散。丙辰日，军队驻扎在介休，齐国将领韩建业举城投降，任命他为上柱国，封为巡国公。丁巳日，大军驻扎在滨州，北齐君主留下他的堂兄安德王高延宗守卫滨州，自己率领亲骑逃往邺城。当天诏令齐王公以下说，树立君主，治理百姓，是为了废除苛政暴虐，抚恤祸患灾害。朕君临万国，志在澄清四海，想拯救当世之人，安置于人寿之域。可叹那齐赵之地，独独不为百姓眷顾，东边身怀长久之想。 为主良德早著，丑生早扬，沉湎酒色，喜好游乐。宦官居于宰相之任，胡人觊觎喉舌之众，栋梁骨梗之臣被剪除为仇敌。胡召之一叙，降为建议，百姓不见恩德，只听闻暴虐。朕心怀此漏网之鱼，置之度外，正是想各自安宁封疆，共同解除百姓疾苦。你们的主相竟不考虑这些，想要制造祸端，反而留下梗阻。我的土地之上都要求直刃杀敌，帷幄之中尽现兼并弱者的谋略，爪牙之势奋起干戈的勇气，带着干粮披甲而坐，如同奔赴丝绸。因此一鼓作气平定晋州，再次出兵摧毁陶敌。伪丞相高阿那公屈逼残余，窃据高壁。伪定南王韩建业据守介休，企图对抗，稍事兵危立即崩溃。高纳公则单马夜逃，韩建业则面赴军前讲和，你们逃亡的士兵是知道和看见的，如果用德政来安抚远方，那么你们难以用德政来安抚；用道义来对待邻国，那么你们难以用道义来臣服。况且上天赐予却不接受，这是道家所忌讳的，攻打昏暗之国，欺侮灭亡之国，是兵家的上策。我现在亲自统帅各路英雄，长驱直入天下，六军展开旌旗，万队出发前进，声势与雷电争威，气势随风云齐举。王师驻扎的地方已经到达近郊，盼望收成的百姓家家户户相互庆贺，在得到休养生息之后，希望回报他们的诚意。为主如果完全运用人的谋略，深刻了解天命，再到旁牵羊，在军门闲避，那么应当施以焚烧棺木的恩惠，以列侯的礼节对待他。伪将相王公以下士族百姓，如果深刻了解时事，建立功勋，官职爵位赏赐，各自有加封和优待。如果愚昧不知改变，执迷不悟，那么就交给执法官以正行典。哎，你们这些百姓为何自暴自弃？或者我们的将士逃到那个叛逆朝廷，无论贵贱都加以清洗，好好追求福运，不要留下后悔。洗书所到之处都让他们知晓，从此齐国的将帅投降的人接连不断，封他们的特进开府贺拔福恩为告国公，其余官爵各有等级差别。戊午日，高延宗建越即委位，改年号为德昌。即位日，军队驻扎在滨州。庚申日，高延宗率兵四万出城抵抗，帝率领各军会战，齐人退却，帝乘胜追击败兵，率领一千多骑兵进入东门，下诏各军绕城布阵。到了夜里，高延宗率领他的部众排阵前进，城中的军队退却，人们互相践踏，被高延宗大大击败，死伤几乎殆尽。齐人想关闭城门，因为门下堆积的尸体，门无法关上。帝带着几名骑兵，在崎岖危险中仅仅能逃出城门。到天明，率领各军再次交战，大败齐军，擒获高延宗，滨州平定。壬戌日，下诏说，从前上天厌弃水运，龙在野外战斗，两京毁坏隔绝，到现在有40年了。我垂一拱手在朝堂，君临天下，在海内安抚兵民，在天下混统楚公，一样东西失去应有的位置，就像推入沟中一样。正要打算用德政安抚未归顺的人，用道义征讨不驯服的人。为主高伟在燕齐之地放纵天命，怠慢典章刑法，开始扰乱天际，加上背弃恩惠，激怒邻国，丢弃信用，忘记道义。我顺应天命，顺从时务，讨伐罪人，安抚百姓，一鼓作气荡平平阳，再次举兵摧毁强敌。为属的王公相继在道旁投降，高伟志穷力竭，逃窜在草丛中。伪安德王高延宗在混乱之际窃取名号，与伪齐昌王默多楼敬贤等人收集残余势力，背城抵抗。王威已经振奋，敌人像鱼溃鸟散，破竹之势更难阻挡，建陵之势不易比拟。高延宗部众离散，解甲投降于军门，根本已倾覆，枝叶自然坠落，幽州、青州、海带之地通过书信就能招来，冀北、河南传递檄文就可平定，八方共同贯通，六合同风，正要停顿战争，休战放牛，吴江的喜庆不止在我一人。汉皇约法三章，废除苛政，周王使用钦点， 刑罚兴邦。想广施恩泽，覆盖整个疆土，新旧臣民都加以清洗，可以大赦天下。高伟及王公以下，如果释然归顺，都准许自新。那些逃入伪朝的人也予以宽恕，官职荣耀的次序依照惯例没有缺失。那些齐国的伪制法令应立即削除，邹鲁的士绅、幽并的骑士，只要有点可称道，都应加以选用。百年去除杀戮，虽然或许难以期望，但一个月有成效，差不多可以努力。丙寅日，取出齐宫中的金银宝器、珠翠丽服以及宫女2000人，分赐将士，以柱国赵王昭、陈王纯、越王胜、杞国公亮、梁国公侯莫陈瑞、雍国公王谦、北平公寇少、郑国公达西镇并为上柱国，封齐王宪的儿子安城郡公志为河间王，大将军广化公丘崇为陆国公，沈水公姬苑为元国公，广业公尉迟运为卢国公。各位有功的人封授各有等级差别。癸酉日，帝率领6军直奔邺城，以上柱国陈王纯为滨州总管。6年春正月乙亥日，其主传位给太子高恒，改年号为成光，自称为太上皇。壬辰日，帝到达邺城，其主先在城外挖壕沟、竖栅栏。癸巳日，帝率领各军包围邺城，齐人聚守，各军奋勇攻击，大败齐军，于是平定邺城。其主先送他的母亲和妻子儿女到青州，等到城陷落，就率领几十名骑兵逃往青州。帝派遣大将军尉迟勤率领2000骑兵追击他们。这场战斗中，在阵前擒获了齐昌王莫多楼敬贤。帝责备他说：你有3条死罪，之前跟随从滨州逃到邺城，带着小妾抛弃母亲，这是不孝。外面为为主效力，内里实际上向我通报告密，这是不忠。宋郊投诚之后还持2端态度，这是不幸。如此用心，不死还等什么？于是杀了他。这一天，西方有一声像雷一样的响声。甲午日，帝进入邺城。齐任城王高协先在冀州，齐主到达河边，派遣侍中胡律孝卿送传国玉玺禅位给高协。胡律孝卿没有到达，被抓获送到邺城。下诏去年大赦令宣布，未到达的地方都按照赦免条例。封齐开府、洛州刺史独孤永业为殷国公。丙申日，以上柱国越王胜为相州总管。己亥日，下诏说从晋州大战到平定邺城，身死战场的人，他的儿子就授予父亲原来的官职。尉迟勤在青州擒获其主和太子高恒。庚子日，下诏说伪齐末年奸佞专权，滥用刑罚，动辄罗织罪名，伪诱丞相，咸阳公已故的胡律明月、伪侍中、特进、开府已故的崔继书等7人，有的功高获罪，有的直言被杀。我的军队以道义出动，剪除凶暴，表彰乡里，修缮坟墓，事情切合实际，应当追赠谥号并安葬。他们现有的子孙各自按照恩印依次录用，家口田宅被没收的都归还他们。辛丑日，下诏说伪齐叛逆，窃据漳水之滨，世代放纵迎风，事物穷极雕饰，有时挖池运石，堆山雪海，有时层台垒构，高耸入云，以暴乱之心，极尽奢侈之事，有其中一点没有不灭亡的。我粗茶淡饭，简朴衣着，以弘扬风气教化，追念百姓的费用，还想念劳役的辛苦，正要改变这些弊俗，率归节俭。东山、南园以及三台可以一并拆除，瓦木等物品凡是可用的都赐给百姓，山园的田地各自归还本主。2月丙午日，平定各军的功勋，在齐国的太极殿设酒宴，会见军事以上人员，分赐各有等级差别。丁未日，齐主到达，帝从坐阶降下，以宾主之礼相见。高协在冀州拥兵未降，派遣上柱国齐王宪与柱国随公杨坚率军讨伐平定他。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叛逃到突厥，齐国的各行台州镇全部投降，关东平定。河济州55个，郡162个，县385个，户330万2528，人口2666686。于是在河阳、幽、 清、南兖、豫、徐、北朔、定都设置总管府、相，并两个总管各设置公署和六府官。癸丑日，下诏说不要欺侮孤独之人，这是在以前的书中有记载。哀怜那些可怜的人，恩惠流传于过去的训导。伪齐末期政治，昏庸暴虐确实繁多，灾害甚大滔天，毒害波及家家户户，无罪无辜的人被俘虏在三军之手，不饮不食，将倒在九通之门。我作为百姓的父母，职责是养育黎民，念及此事非常悲痛哭泣，确实深深自责。废除苛政，事情在于改弦更张，应该加以宽恕，同时进行赈济抚恤。从韦武平三年以来，河南各州的百姓被伪齐掠夺为奴婢的，无论官司都应放免。那些居住在淮南的也立即听任返回，愿意住在淮北的可以随便安置。如果有残疾、孤独、年老、饥饿绝食、不能自存的人，仰赖刺史、首令以及亲民长司亲自检查核实。没有亲属的，所在之处给予衣食，务必使他们存活。乙卯日，帝从邺城回京城。丙辰日，以柱国、随公杨坚为定州总管。三月壬午日，下诏山东各州各自举荐明晓经术有才干能治理的人两人，如果有奇才艺术卓越不群的人，不拘泥人数多少。下四月乙巳日，从东征返回，让旗主排列在前面，他的王公等人跟从，车御旗帜和器物依次陈列在后面，大驾布列六军准备凯乐，在太庙献福，京城观看的人都称万岁。戊申日，封旗主为温国公。庚戌日，在路请大会群臣和各位藩客。乙卯日，废除蒲、陕、京、宁四州总管。己巳日，祭祀太庙。下诏说东夏已经平定，王道刚刚覆盖，齐氏的弊政余风未灭，我辛勤处理万机，心中想着康济安定，恐怕清静的志向未能显现在四海，下民的疾苦不能上达，早晚忧虑，因此深切于心，应该分别派遣使者巡行各方府卫，观察风土风俗，宣扬治理之道，有关部门明确设立条例科法，务在弘毅。五月丁丑日，以柱国、乔王简为大冢宰。庚辰日，以上柱国杞国公亮为大司徒，郑国公达西镇为大宗伯，梁国公侯莫陈瑞为大司马，柱国英国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，云国公韦孝宽为大司空。辛巳日，在正午殿举行大教以报功。己丑日，祭祀方丘。下诏说我恭敬地继承大业，日夜敬畏，粗衣素食，重视昭明简约，上层栋梁，下层屋宇，土阶茅屋，还担心居住的人安逸，建造的人劳苦，怎么可以广厦高堂，放纵事欲？过去冢臣专权，制度有为，政殿别请，事物穷极壮丽，不只是雕墙峻宇，深界前王，而建筑宏敞，超过了清庙，不合法度，不按礼制，凭什么示范后人？加上东夏刚刚平定，百姓未见恩德，率先在海内，硬从我开始。陆请、会议、重庆、韩仁、云和、思齐诸殿等，在农闲之时都可以拆除，雕饰的物品一并赐给平民，修缮建造的事宜务必从卑陋朴素。癸巳日，巡幸云阳宫。戊戌日，下诏说京城宫殿已经拆除，滨州、邺城两处华丽奢侈过度，确实重建不是我所能，但怎能因此不改革？各位堂殿壮丽都应清除荡平、屋脊、屋宇等杂物，分赐穷民。在农闲时，另外逐渐营建，只求遮蔽风雨，务必在卑陋狭小。庚子日，陈国派遣使者来聘问。这个月，青城门无故自行崩塌。六月丁未日，从云阳宫返回。辛亥日，在正午殿亲自审问囚徒。癸亥日，在河州鸡鸣房设置叙州，甘松房设置方州，广州房设置洪州。甲子日，地东巡。丁卯日，下诏说同姓百世之内婚姻不通，大概是因为重视区别，周到如此。而娶妻买妾有收纳母氏同族的人，虽说不同宗，仍然混杂，从今以后一律不得娶母亲同姓的人为妻妾。 那些已经定下未成婚的立即命令改聘。秋七月己卯日，封齐王县第四子广都公复为举国公，继承举庄公落生的后嗣。癸未日，应州进献灵芝草。丙戌日，巡幸洛州。己丑日，下诏山东各州举荐有才能的人，上县六人，中县五人，下县四人，道行在所在地，共同讨论治政得失。戊戌日，以上柱国雍公王谦为益州总管。八月壬寅日，议定权衡度量，颁行天下。那些不依照新式样的，全部追回停止。下诏说，用刑罚来制止刑罚，刑罚时轻时重，罪不及后嗣，都有固定条文。杂役的人独独异于常法，一旦犯罪配役，百事不能免除。惩罚既已无穷，刑罚怎能错置？道有严格，应从宽点。所有各色杂户全部放免为民，配杂的苛条因此永久削除。甲子日，郑州进献九尾狐，皮肉已经消尽，骨体还具备。帝说，祥瑞应召的到来，一定招式有德。如果使五品时常有序，四海和平，家知道孝慈，人知道礼让，才能招致这个。现在没有这个时机，恐怕不是实路。于是命令烧掉他。九月壬申日，以柱国邓国公窦赤、申国公李牧并为上柱国。戊寅日，首次命令民数以上，只允许穿绸、棉绸、丝布、圆绫、纱、绢、绡、革、布等九种，其余全部禁止。朝妓的服饰不拘泥此例。甲申日，绛州进献白雀。壬辰日，下诏东土各州的儒生、明晓易经以上的一并举荐诵经，州郡以礼发送。癸卯日，封上大将军、上皇公王轨为谭国公。吐谷浑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物产。冬十月戊申日，巡幸叶公。戊午日，在冀州改葬德皇帝。帝穿司马服，在太极殿哭泣，百官穿素服哭泣。这个月，诛杀温国公高伟。十一月庚午日，百济派遣使节进贡地方特产。壬申日，册封皇子宇文充为悼王，宇文对为蔡王。癸酉日，陈朝将领吴明彻侵犯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率军迎战失利，退守徐州。朝廷派遣上大将军、谭国公王轨率军讨伐。同月，姬胡反叛，派遣齐王宇文宪率军讨伐平定。诏令，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，至去年十月以前，东部百姓被掳掠成为境内奴婢者，以及平定江陵之后，良民被没为奴婢者，一律予以释放，允许他们在当地落户，编入平民户籍。若原主人仍需共同居住，可听任其留为部曲或客女。诏书说，端正宫为秩序，自古就有圣明典制。质朴与文饰相互变革，增损各有不同。武帝效法四星之象，三王制定六宫之术。刘汉、曹魏以降，等级越发繁多，从民间变选女子，俸禄品级堪比百官。后宫嫔妃众多如云，原本出于情欲需求，无关风化大义。朕身处末世，欲恢复古制，不应广集女子屯居宫中。为弘扬后宫教化，事物应当简约，可设置妃二人、侍妇三人、御妻三人，此外全部裁减。己亥晦日，发生日食，首次施行行书要制，持杖群盗抢掠一匹以上，不持杖群盗抢掠五匹以上，监守自盗二十匹以上，小盗及诈骗官物三十匹以上，乡里正长隐匿五户或十丁以上，隐匿田地三顷以上者，处以死刑。行书未载明的案件，仍按律令判处。十二月戊午日，吐谷浑派遣使节进贡地方特产。几位日，东寿阳当地人造反，率众五千人袭击滨州城，刺史东平公宇文神举击破平定。庚申日，皇帝巡幸滨州宫，迁移滨州军人四万户到关中。丙寅日，任命柱国滕王宇文游为河阳总管。丁卯日，任命柱国隋国公杨坚为南兖州总管，上柱国申国公李牧为滨州总管。戊辰日，撤销滨州公及六府。同月，北瀛州刺史高保宁占据州城反叛。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日，吐谷浑伪召王他楼屯前来投降。 壬午日，皇帝巡幸夜宫，分割向周广平郡设置明州，清河郡设置贝州，黎阳郡设置黎州，吉郡设置魏州，分割定州长山郡设置衡州，分割滨州上党郡设置潞州。辛卯日，巡幸怀州，癸巳日，巡幸洛州，诏令在怀州设置行宫。二月甲辰日，柱国大冢宰桥王宇文简去世。丁巳日，皇帝结束东巡返回京城。乙丑日，任命上柱国越王宇文盛为大冢宰，陈王宇文纯为雍州牧。三月戊辰日，在蒲州设置行宫，撤销同州及长春二宫。壬申日，突厥派遣使节进贡地方特产。甲戌日，首次使用长服官帽，用黑纱制作，加簪子，但不施缨带，形制如同后来的折角巾。上大将军、唐国公王轨在吕梁击败陈朝军队，擒获其将领吴明彻等人，俘虏斩杀三万余人。丁亥日，诏令已故柱国窦卢宁征讨江南武陵、南平等郡时，所有被没为奴婢的百姓一律依照江陵旧例释放。壬辰日，改年号。下四月壬子日，首次下令官员遇父母丧事允许服满三年丧期。庚申日，突厥入侵幽州，杀掠官吏百姓，朝廷商议将要讨伐。五月己丑日，皇帝亲统大军北伐，派遣柱国员工机院、东平公宇文神举等率军分五路同时进发，征调关中公司吕马全部随军。癸巳日，皇帝身体不适，停留在云阳宫。丙申日，诏令停止各军事行动。六月丁酉日，皇帝病重，返回京城，当夜在车驾中去世，时年36岁。遗诏说，人秉受天地形貌，具备五常之性，寿命长短无非天命。朕君临天下19年，未能使百姓安乐，刑罚废止，因此每日天未明就起身，深夜忘寝。昔日魏氏将衰，天下分崩，太祖扶危救亲，开创王业，燕赵地区久被割据。朕上承先帝遗志，下顺百姓之心，与王公将帅共同平定东部华夏。虽已扫平妖分，但百姓劳苦未得安康，每念及此，如临深渊。本想囊括天下，统一四方，如今突患重病，气力渐衰，志向未深，令人叹息。天下事重，万机不易，王公以下极重臣僚，应辅佐太子，完成朕的遗愿。史上不辜负太祖，下不失为臣之道。朕虽名目九泉，再无遗憾。朕平生居处崇尚简朴，不仅为训导子孙，也是本心所好。丧事务必节俭合理，墓穴不堆坟丘，自古通典如此。择吉日吉葬，葬后朝廷官员解除丧服，四方市民各哭三日，妃嫔以下无子者全部遣返回家。谥号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即位日，葬于孝陵。皇帝沉稳刚毅，富有智谋。当初进宫宇文护专权，皇帝常隐藏行迹，无人能测其深浅。诛杀宇文护后，才开始清理朝政，克制私欲，励精图治，处理政务从不懈怠，用法严整，多有罪杀，号令恳切，专心于政事，群臣畏惧服从，无不肃然起敬，生性明察，少施恩惠，凡立身行事都想超越古人，身穿布袍，睡布被，无金玉装饰，各宫殿华丽者全部拆毁，改为数尺土阶，不施斗拱，雕文刻镂、锦绣编织等一概禁绝。后宫嫔妃不过十余人，勤劳谦恭接纳臣下，自强不息。因天下未安，全力整军习武。至于检阅军队、山谷行军，亲历勤苦，都是常人难以承受的。平定北齐之役，见有赤足行军的士兵，皇帝亲自脱下靴子赐予。每次宴享将士，必亲自执杯劝酒，或亲手赏赐物品。征伐之处，亲临战阵，性情又果决，能决断大事，所以能使士卒效死，以弱胜强。灭北齐后，便想穷兵黩武，平定突厥，安定江南，一两年内必使天下一统，这就是他的志向。使臣评论，自东西隔绝，两国争强，战马生于郊野， 干戈日行，兵连祸结，力敌势均，疆场之势此起彼伏。高祖继承大业，起初为千里万机，深谋远虑，以蒙昧涵养正气。待到殷威如雷电迸发，朝政革新，内难既除，外略方始。于是苦心交思，克己励精，劳役争先士卒之前，居处同于平民之简，施行富民之政，致力强兵之术，成仇敌有隙，顺天道而除亡。五年之间，大功告成，抒发祖宗激愤，拯救东部华夏危亡，伟哉，其成功也。假使病愈无误，经营之志得身，虽独武穷兵被粮食讥讽，但雄图远略足以与前代君王并驾齐驱吧。